四时记12章1至15节，以法莲人聚集到了北方，对耶夫他说：“你去亚门人征战，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呢？我便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耶夫他对他们说：“我和我的民与亚门人大打征战，我招你们来，你们竟没有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我见你们不来救我，我就拼命前去攻击亚门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中，你们今日为什么上我这里来攻打我呢？于是耶夫他招聚基列人与以法莲人征战，基列人击杀以法莲人，是因他们说你们基列人在以法莲、马拿西中间不过是以法莲逃亡的人。基列人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以法莲人过去。以法莲逃走的人若说容我过去，基列人就问他说：“你是以法莲人不是？”他若说不是，就对他说：“你说是波列。”以法莲人因摇不真自音，便说西波列。基列人就将他拿住，杀在约旦河的渡口。那时以法莲人被杀了有42000人。耶夫他做以色列士师6年。基列人耶夫他死了，葬在基列的一座城里。耶夫他以后有伯利恒人以比赛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有30个儿子，30个女儿，女儿都嫁出去了。他给众子从外乡娶了30个媳妇。他做以色列的士师7年，以比赞死了，葬在伯利恒。以比赞之后，有西布伦人以伦做以色列的士师10年。西布伦人以伦死了，葬在西布伦地的亚雅伦。以伦之后，有比拉嫩人希列的儿子亚嫩做以色列人的士师，他有40个儿子，30个孙子。第十批卢居亚嫩做以色列的士师8年。比拉嫩人希列的儿子亚嫩死了，葬在以法莲地的比拉嫩，在亚玛利人的山地。阿门。
好，谢谢雪莹姊妹。那这一章虽短呢，只有15节经文，但是讲了4个事实哈。耶夫他结尾他从10章的第6节开始讲耶夫他的故事哈，一直讲到12章的第7节。那12章第8节到第15节连着讲了3个小的事实哈。那如果我们把这一段落放在整个的这个士师记大的段落上来看我们发觉，这个耶夫他呢被放在一个中间的位置上相对来说也是一个中间的位置因为什么呢？前面讲了陀拉和雅尔，然后结束以后呢又讲了以比赞、以伦和亚顿我们看这个结构就是。从全本的士师记来看，这个第8章、第9章是中心应该是基甸的故事但 somehow 你看耶夫他也处在一个蛮关键的一个位置上之前讲了2个小事实，然后之后讲了3个小事实那耶夫他算大事实嘛这个大事实一共有6个，小事实有6个耶夫他在大事实里面是第五个。所以算起来整个从俄陀涅开始到参孙呢，借着这6个大事实，士师记里面讲了6次的循环这个有一些传道人，包括那个 David Paulson 说是7个循环，我数下来应该是6个循环为什么有些人数出7个循环呢？就是把第二章也给数进去了那个是不对的第二章是一个 summary。第二章是把整个的这个士师记的那个 pattern 把它总结出来真正的循环是从俄陀涅开始，是从第3章开始的所以你数下来，它围绕着6个大事实呢，它记述了6次的循环。那到耶夫他呢是第5次那最后一次就是参孙了从明天开始我们读参孙，参孙是在所有的士师当中记载的篇幅最长的那他的故事也是引人深思的 那但是耶夫他这个人呢，也被放在这个前面2个小誓师、后面3个小誓师当中哈、啊。而且小誓师的记载当中有很多的类似的地方，很简短，有些人就是一句话，有些人是2句话哈、啊。但是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在记载这5个小誓师当中呢，有一些很有趣的类似的地方，都记载说他们是哪个支派的人呢？然后他们这个做誓师多少年呢？然后就死了，都记载他们死了啊，然后又记载他们葬在哪里啊？大家去比较哈，这几个小事是虽然言语简短，但是有共同的 pattern，都讲这几件事情，而且很特别的就是这3个事实，雅尔、以比赞和雅顿，都讲说他们有多少个儿子，啊，骑了多少匹驴驹，啊，有多少个孙子。然后骑了多少匹驴驹？啊，儿子、孙子、驴子啊，为什么要讲这些事情？你看这个雅尔30个儿子，到以比赞呢是30个儿子，还有30个女儿，又多了啊，double 了。这30个儿子、30个女儿肯定不是一个妻子生的，对不对？不可能的，一个妻子生出这么多孩子是不可能的，一定是很多的妻子，很多的妾啊。为什么提到驴子呢？这个骑驴子啊，是代表一种的身份，是代表他们是蛮富有的一些人，所以他们不仅儿子多、妻子多、女儿多、驴子多，而且在雅尔的时候讲30座城，这什么意思啊？财富很多。然后这个以比赞呢，是女儿嫁出去都嫁给外族的人哈、啊。然后给儿子从外乡娶了30个媳妇啊，不光是儿子，还有媳妇，不光是女儿，还有女婿啊。然后到雅顿这40个儿子了，又多了，而且提到他孙子，就是不光他这一代人是这种生活方式，连他的儿子也是这种生活方式，娶了很多的妻子，生了30个孙子，然后骑70匹驴啊。所以这里面大家要去思考哈，这个要给我们思想什么样的信息哈？通过这些小事实的比较，那今天我们的重点不在这里哈，今天重点是在一个耶夫他故事的结尾啊。这结尾从1节到第6节，主要是讲以法连人来了，聚集到北方，对耶夫他与耶夫他相争相，不光是争吵啊，而且是来打仗的啊，气势汹汹的哈，找上门来哈。你去亚门人征战，与亚门人征战，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呢？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这不是第一次喽。你看这个对照这个8章第1节，以法连人，这不是第一次啊，找事师来这个找麻烦呢。第8章第1节是找基甸，以法连人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招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哈、啊、哈，这个以法连人是惯犯的啊，背后反映出一个问题哈、啊，这次不像是这个遇到基甸那么好说话了啊，耶夫他是土匪的头子啊，这个很厉害的哈、啊，以前是做土匪的哈、啊，被神拣选做士师哈、啊，但是他有一些老的性情还在里面啊，这次啊就直接跟他们征战，所以这个带出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啊，耶夫他为什么没有像基甸一样好言相劝以法连人，止息争端，而是选择与他们直接征战呢？我们仔细读下来，不怪这个耶夫他啊。仔细读下来，你会发觉啊，圣经里面把很多的细节藏在这里呢。问题指向以法连人，不是耶夫他的问题，是以法连人。以法连人来就是来打仗啊，不是耶夫他。耶夫他是被迫回应哈，被迫去与他们征战哈。是以法连人主动挑衅的哈，中文有点读不出来哈。中文12章第1节说以法连聚集啊，你看英文是 call out their forces，这不是简单的聚集哦，他是把打仗的人招聚起来哦。还有一种英文的版本就是把那些拿兵器的人招聚起来，所以这是以法连人来者不善哦，他来不像上一次跟基甸一样是争吵，而且是在河那边争吵啊。因为基甸就是这个河西的人，所以在征战的过程当中，基甸路过以法莲那个地方，以法莲人与他们争吵啊，这次不一样，这次他们是带着兵器过了河，你看， 中文翻译成到了北方哈，这个翻译是有很大问题的，还有一点误导哈，不是在一边呢，不是去了北方，是过河来的河的东边啊，cross over 啊，你看到没有？什么叫 cross over？是过了约旦河啊。他们带着兵器，气势汹汹找上门来，这些人都是来打仗的，而且找上这个过了河啊，这是主动来找这个耶夫他要打仗啊。而且呢，你看，不光是这个打仗的人来啊，过了约旦河找上门来，而且人数众多。第六节记载，他们被杀在河口的就42000人了。被杀的42000人，你想过河的人那是42000人之上，这么多人过来干嘛？如果只是为了吵架的话，不必这么多人。所以我们就知道哈，这一次的争端不怪耶夫他。而是以法连人，他们就是要过来，要欺负这个耶夫他和基列人，而且他们用言语来威胁哦，说我们必用火来烧你的房屋，而且呢，在言语当中讽刺他们，说他们当初是逃亡的人，是被打过河西的哈，这个过往当中以法连人跟这个基列人到底有什么过节？圣经里没有记载啊，但是从以法连人的话语当中会知道啊，他们以前是打过仗啊，是因他们说你们基列人在以法连马拿西中间不过是以法连逃亡的人啊，被打出来的啊，逃跑的人，所以这些细节一摊出来，我们就看出来啊，这一次是以法连人被管教哈，被惩治哈，他以为自己是老大啊，不服这个基甸啊。也不服这个耶夫他啊，主动找事儿啊，基甸还好脾气哈，跟他们好言相劝。他这次呢，碰到一个硬茬子哈，这个耶夫他不管这些的哈，直接打仗啊，而且打败他们，杀死他们，让一个强盛的以法连族死了4万多拿兵器的哈，这个马上实力大减。所以我们今天问。主要的思考方向是在第三个问题啊，以法莲都犯了哪些罪，都带来哪些严重的后果，对你我有哪些的提醒？我们当如何避免以法莲人的罪呢？
第一呢，以法连人的启示就是，舌头是祸根，我们要勒住我们的话语，和弟兄姊妹们说话的时候要注意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语调，要用语言来调和关系。就是以法连人他们喜欢说话不过脑子，说明他们情商不够，但是神会管教他们，对我们的教训就是我们要以谦卑的心态，还有他们有心存嫉妒，不仅没有做老大的榜样。在最需要的时候，他没有站出来，却在打完仗的时候来邀功，觉得打了胜仗应该归到他们的名下。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骄傲，祸根就是骄傲，这是很古老的罪，所以我们要反省自己。他们的结局就是让支派，他们支派损失了很多人，这神教训他们。第二呢，梅川的分享非常好，说以法莲人早死的三个理由呢，第一呢就是他们自大。给基甸的时候说话也是这种口气，所以呢，这次呢给基列人又是跟了很多的侮辱。第二呢，他们贪婪，就是这个耶夫他攻下了20多个城，他们就觉得想得好处，这是他们的贪婪。第三点，他们愚昧。当时基甸人只有300人，他们就那样的口气。这次耶夫他其实有1万多人的，他们明知道耶夫他是大能的勇士，而且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夫他的身上。而且耶夫他的女儿还死了，正愁怒气没地方发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而且耶夫他这个时候是困难重重的，他女儿死后他有很多事，所以本这个以色列人作为以法莲，他还来找茬。这个第三点就是，这次呢看到这些支派啊，以法莲这个支派啊，整个下来就没有像他们祖先那么有信心，也警醒我们要。从神的话语，真正领会神的话语，来走神真正的道路，要谨慎传承。这一代错，就代代就错下去。所以呢，开始雅各是祝福他们支派的，把他列为老大，结果他们却把这个好事变成了坏事。第四点就是，看来他们这个离神越来越远，
今天这几个事实啊，治理的时间都不长。早起那最早那几个事实都提到国中太平，到祭奠的时候也提到国中太平，说明没有外族的侵扰。结果到崖毕弥勒了就没有提到太平。今天这几个事实都是他们家大业大吧，才被选为事实的，没有根本没有提到国中太平这个事儿，所以他们的生命结束以后什么都没有了。
好，谢谢慧斌的分享哈。那提到国中太平这件事哈，从崖毕弥勒，从基甸，基甸是最后一次讲啊。基甸以后，崖毕弥勒后面这几个事实哈，崖尔以下哈都没有再提到国中太平哈。那在小组当中呢，我们有分享这一点哈，Cindy 姊妹有分享这一点哈。那这个其实不光是讲到外面没有征战，你看。他们外族没有来跟他们打仗，他们内部呢就开始打仗。崖毕弥勒主要杀的人是他的兄弟们，对不对？家庭产生纷争，然后族与族、支派与支派之间征战。你看，这次是以法连人，很简单的一笔说死了42000人。你仔细去想，这很多人呢，42000人呢，一个支派才多少人？他们当中打仗的人几乎大概。灭了一大半了，可能是，这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个结局哈。以前的事师做事师都讲他们带来和平多少年，但是耶夫他的结局哈，这个事师的结局，一个很悲惨的把自己的女儿献为燔祭，然后呢带来这个以色列的内战，啊，把这个以法连人杀了42000人，哇，这个造成这样一种结局。所以后来就不再讲国中太平，因为即使是没有外族的侵略，他们内部在争斗，而且家庭不和，兄弟相争啊，所以这是为什么不提这个国中太平的原因。那刚才慧斌总结这几点哈，后面几点讲得非常好哈，以法连人围绕以法连人的罪，他的骄傲很明显啊，我是老大，他就得。我来做事事哈，我来带头哈，贪心啊，打仗的时候不来啊，打完仗了下来摘果子啊，啊，要抢这个名声，抢这个战利品，不给我抢你的东西啊，要把你家都烧了哈，啊，是这样一种的贪心愚昧啊。刚才讲这个时机哈，这个耶夫他刚死女儿啊，哇，这个时候来惹他，这以前是土匪头子啊，哎呀，大能勇士啊，哎呀，从哪个角度来讲哈，这个时候你应该躲着他啊。刚打完胜仗，那么有力能力的人啊，怎么来惹他哈？这个很愚昧的一种行动哈。那你们讲的第一点呢，有一点问题哈，他不是不过脑子讲话，以法连人不是说讲话匆忙啊，他们带着兵过了河，这是有备而来啊，所以他们所讲的话是由心而出的。耶稣也讲哈，这个出口的哈。是从心里发出来的啊，他心里是这样瞧不起人，他嘴上才能讲出这种话。你们不过是逃亡的人，对不对？呀，这个我们应该是老大啊，所以这些话都不是不过脑子，而是从他心里发出来的。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因为眼中看不到神的荣耀，所以呢，心中没有神的荣耀，眼睛中就会去瞧不起人啊。心中无神啊，口中呢就会讲出这种的话啊，所以归根到底啊，是他们不能够认定神的作为，认不出神的作为啊，自己想出来做头哈，很有意思。这个最后这一章最后提到这个事实是以法连人，以法连人当中是不是不能出事实的？但时候还没有到啊，神拣选其他的支派出来做事实，这有什么不可以呢？以法连就是不服吗？对不对？归根到底是看不到神的荣耀，看不到神的作为，啊，不能认出在这个时候神是在拣选，神在做事哈，以至于他做出这种愚昧的事情，招致杀身之祸，对不对？这个后果很严重，对不对？以前他使这个基甸人逃亡，现在他们变成逃犯。以前他们出来的时候啊，我们是以法连人。结果后来别人问说：“你们是不是以法连人？”他们说：“No 啊，他们说我们不是以法连人，因为一说一承认就要被杀了哈。”哎，这是骄傲的人哈。 骄傲的人如果自己不谦卑，神有办法啊，使他们谦卑的，使他们卑微的啊。所以我们要远离这种罪，怎么远离这种罪？天天来跟随神啊，天天把自己放在十字架的底下哈。如果真正明白十字架的救赎、十字架的爱哈、十字架的彰显的那种爱的能力哈，人是没有办法骄傲的啊。人啊，再骄傲的人也骄傲不起来啊。我们必须要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啊，认识他的大爱和大能。人算什么呢？所以天天来亲近神哈，把神摆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才能够远离骄傲啊。
第一，通过这一场战争，说明这个两个问题，就是以法连人啊，心中没有神，造成他骄傲，造成他在逃字，可以这样说，造成他这基甸人没有杀他，他觉得他很有理，当时他也去请功。可是基甸人用话语给他说一说以后，他就认了。这一次他好像他很有理啊，打仗的时候你们不叫我，叫我的时候，这个胜利的果实不是你们基甸拿走的，是我以法莲拿走的。所以他本身他这个思想就很不好，他就去找这个基甸去说理，心中哈、产生了这个不服他人啊。没功的要去吆喝，有功，就是说他这个也是非常狠，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主要是他心里头没有神，只看到弟兄的眼中的有刺，没有看重自己眼中的良木。这是以法莲人犯的错误。通过这一场战争，也可以看出这个基甸在这一方面，他也没有。做到这个，我们都是以色列人，我们都是那个应该坐下来谈判，应该通过其他方式，不自己打内战，不自己损伤弟兄。你看，通过这个打仗以后，杀了那么多人，都是自己的同胞，他这样子做，我觉得也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这是从这一场战争当中可以看出这两点。那对我们今天教会的纷争啊，有不同意见啊，这都产生了各个教会都有这个情况，都是我们这人哈、看不到自己的缺点，看不到自己的过错，老是看着对方怎样怎样不好，怎样怎样不好，然后就让撒旦进来搅扰我们，让我们的教会不能和睦相处，不能够团结一致，去学习神的话语。搅扰本身都是一种过错，学习神的话语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撒旦占据了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心思就不能放到神的这话语当中，就造成了。我想着，如果是教会里弟兄姊妹有不同的意见，应该是自己对面谈出来，然后。就谈神的话语是怎样说怎样说的，减少我们教会里的纷争，这样子分清了是非，我们不能把以小事误大事，这样子下去，神也是不喜欢的一件事情。
教会里面好像20%的人做了教会里面80%的工作，就像这个耶弗他带领人去跟亚扪人打仗一样哈，然后这剩下的80%的人还要过来评头论足哈，兴风作浪，甚至引起战争哈。我们小组里面讨论很多的弟兄姊妹也都经历到这个教会的纷争哈，在北美的教会。许多的弟兄姐妹们可能也是有着高学历啊，有着怎样，所以就是很容易骄傲哈。那这个以法莲人，我们看到他们的这些个根源呢，其实都是我感觉都是从心里面而来的，他们的骄傲，他们的自大，他们的贪婪，这些都是从心里面有这些的罪，以至于在行动上表现出来，他们需要。带着他们很多的人去跟这个耶弗他来真正好。 我们也谈论到说，我们都不要被撒旦所欺骗，好，撒旦的欺骗以至于让我们无法在教会里面合一，我们需要靠着亲近神，读神的话来反省自己里面的罪，好，不断的除去我们里面的罪，以至于我们才能够在外面的行动上能够表现出来，也能够有更好的包容啊，包容的心啊，然后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很好的来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沟通。所以最重要的，我们是要检视自己的内心，好，多多反省自己，好，靠着亲近神，靠着圣灵的提醒，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在教会里面与弟兄姐妹合一。
谢谢小平跟其他组的分享啊。这个以法连人在这一章里面的表现，我们都知道是二人先告状，自己不出去帮助以弗他攻击亚门人，反而来跟他理论，而且跟他说准备打他们了，他就用火来烧你跟你的房屋啊，这是二人的做法的。刚刚小平也讲到啊，在现今的北美教会里面，这种事情常常会发生，所以我们该怎么办呢？就每一个弟兄姐妹，真正要好好灵修、亲近神、跟随神走十字架的道路，要记得耶稣基督的救恩，特别不要被撒旦那种无形的这种势力所迷惑啊。这一招撒旦最厉害了，他挑拨人跟人之间的和睦啊！总归一句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知道，我们不过是蒙恩的罪人，我们真的需要神的怜悯，做好自己的本分。如果以法连人他知道，耶和华他们也不过是自己的以色列百姓，为什么会跟他们征战呢？刚刚大家都提到很多是骄傲、虚荣啊、自以为是啊、贪心啊、嫉妒啊，这些都是自大，而且很愚昧。但是如果你是真正认识耶和华神、亲近神的话，这种所谓的不好的言行，应该会慢慢减少，甚至没有。所以很可惜啊，自相残杀。死了42,000人，刚刚牧师讲，这占了大半的主要的兵力啊！如果联合起来攻打亚门人，那不是很好？没有这么做，产生很大的悲剧啊！真的引以为戒啊！这是我们这一组的分享。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这样仔细的读过来，耶夫他哈这个人物啊，以及这个今天读的这个以法连人的问题哈，就很清楚哈，这些都像镜子一样来提醒我们。明天开始呢，我们要读参孙的。参孙这个人物可能是世纪里面最有名的人物啊，但我相信我们这样仔仔细细的去读哈，哪怕你以前熟悉这个人物哈。也会从他的身上哈看到很多我们值得引以为戒的事情哈。好，我们今天来继续来背诵经文啊，我们今天背到第十节了啊，3章第10节啊，请大家开麦啊，我们一起来把这个经文一起来读一遍啊，士师记3章10节，
3章10节，
耶和华的
耶和华
灵
的
躺
灵
在他身
降在
上，
他身上，他就
做了
以
以色
列
列的
的
士
师，
去征战。
征战，
耶和
耶和
华
华
将
将
雷
所不
大
达米
王
亚
从
王
地上
亚
击
亚
下
王
手
撒
中，
田，
他
撒
便
田，
胜了。
他便胜了，故山
士师
利
记
亚撒田。士师记3章10节。
主耶稣，我们真是要满心感谢你的恩典，是因为你每个清晨引领弟兄姐妹来到这个平台，就我们一起读圣经，一同祷告，一同分享你的话语。主求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就当我们在平常的生活里面，能够知道我们的本分，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知道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你借着士师记12章讲到以法连人跟他们自己的 耶和他们的征战的事情，让我们真正记得主啊，我们要在主里面合一，要彼此相爱，互相担当，就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提醒我们，让我们定睛在你自己的身上，让我们学习走十字架的道路。就因为你是我们的救主，主，我们相信你，我们爱你，我们顺服你。愿你保守我们今天的生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
嗯。
阿门。